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进入如来藏师研究倒数阶段啊、我们上星期有开始谈到这个如来藏，它是生死流转的一，也是涅槃还灭的一，对不对？那这个一是什么概念呢？大家还记得吗？是依施持，是建立嘛，对不对？对，那我们有谈到，如果大家对这样的一个道理不是很清楚的话，那有一个譬喻，大家还记得吗？虚空，对不对？那这边再给大家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哈，这个虚空，这个是从导师成佛之道在谈大圣三系，最后在谈如来藏是善不善因的时候呢，他又举了一个譬喻哈，那这边这个譬喻就是如太阳乌云依止虚空而有。与虚空不相离，但太阳与乌云并不以虚空为体，也不是从虚空生出来，所以这个《楞伽经》它所谈的如来藏，其实还是以真如为它的内涵，对不对？真如就是虚空的譬喻嘛，好，如来藏为生死涅槃因，也就是这样。因为导师这边举了太阳跟乌云、那乌云我们很能够明白，它就是譬喻什么？生死还是涅槃？乌云，生死，对不对？那太阳呢？应该就像是涅槃了，因为乌云它会变化嘛，那太阳它比较是一种很恒长的这样的一个象征了哈，好，所以就大概都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清净法跟杂染法，它跟如来藏的关系又有所不同，对不对？还没讲到啊，杂染法是要被扫除的。比如说这个摩尼宝珠上面有灰尘，对不对？它是要被清除掉的。那清净法呢，它是跟如来藏是不相离的。我们上星期有讲到嘛，对不对？有二种法，一个是有为法，也就是这些杂染法，那它跟如来藏是离的，它能够从如来藏，它虽然依止于如来藏，但是它可以被拿掉，它是离的，是异的，是不一样的。那还有一种法，它是不离不异不脱，有没有？那它是什么法呢？清净法。那这些清净法就是种种的佛功德。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待会要谈的，今天要继续谈的课题。那在继续谈这个课题之前，我们再简单看一下492页啊，他这边谈到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啊，熏大家知道吗？有大家会炒煮菜嘛，有一种菜是用熏什么啊？我们有熏这个素鸡的啦，他就是熏，大概就是让它影响它了啊，让它变得跟那一个要熏的那个东西有类似的特质，大概是这样子啊。好，那导师在492页这边说，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在印度后期大乘佛教中似乎没有这样的见解啊。那我们了解一下起信论怎么来谈无明熏真如，这个是在角注56啊， 492页，角注56。那这边是一段文啊，那首先的这一段文是关于无明熏这种，这个是加进去色块这些字啊，在角注这边是没有的啊，这边是帮他做一个区别，就是两个段落啊。他说云何熏习起染法不断啊，就是无明熏真如这件事了啊。所谓依真如法故有余无明啊，依着真如法，然后有无明的一个存在啊，依有无明染法因故，即熏习真如啊，以熏习故则有妄心，也就是这在说明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些杂染的这些妄心，就是错误的这一种心的认识或是活动，夹杂着烦恼这一些啊。那这是起信论的一个说明啊。那什么意思？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了啊。那熏习起染法不断，也即是众生心随。众生心随染而成生死众生，就是遍计所知性啊。为什么众生会这一个众生心随染呢？啊，好，那这边导师有一段，还有一段话还没讲，就是众生从无始来就在杂染因果法中流转。这是一个描述陈述一个现象啊，那这由于怎么样的熏习以致生起杂染法，并且永续不断呢？为什么永续不断？因为从无始生死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啊，所以这叫永续不断。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杂染的因果法中流转啊，但是我们现在跟一般的人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我们有正文熏习，对对对，大家还记得，然后就是这个正文熏习已经开始在我们身心会产生一些力量，对治这些烦恼，让我们能够扭转那一种向这个流转生死方向前进，把它扭转过来。踩刹车啦，然后再给他那个方向盘再打一下，就往这个涅槃解脱那边去，不过那个力量要很大，或是那个的努力要有一些努力啦，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无始劫以来到现在那力量是很强的，所以我们修行不要想说两三天就好像就要有什么结果啊，就是只要我们把握这一个方法正确啊，结果都会有啊，大跟小，多跟少啊，那大家不要去期待太高，因为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那它也不是完全办不到啊，因为在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进步的力量，我们在这里面有些人每天就沉浸在法喜当中啊，听了就很欢喜，对，所以真的很好。所以这边就谈到说，由于怎么样的熏习，这边谈的熏习就是一个影响呢开始，然后或是产生一种动力然后有杂染法永续不断的，那这边导师提到约粗细说可有三，这边只谈第一类啊，因为这边第一类跟我们的无明熏真如有关啊。好，无明熏习而成妄心啊，那这边导师提到起信论呢，他首先揭示出真妄二缘相对的无明啊，是不觉一法界的别名。无明就是不觉了哈， 那这个是，这是不离真如净法而有的，这样的一个无明呢，它是不离真如净法，因为一切法的根源是什么？真如嘛，对不对？这是起心论的一个见解。好，真如本来常片，可为染法所依，所以说以依真如法故有于无明，就是依着真如呢有无明的存在。但真如为染法依，而不是熏生染法，真如不会生出一染法出来，懂意思啊？这个生跟依，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哦。生是什么概念？种子开花结果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哦。依是什么呢？总是跟土地的关系，可以吗？你这个芽跟种子的关系就是生的关系，可以哈、哦？那依的关系就是种子跟土壤的关系，就是种子要依于土壤才能够生长嘛，哈、哦。那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牢牢记住依跟生的一个差别，哈、哦。好，无明是不觉意，真如是觉意，哈、哦。无明就是不觉，真如就是觉。那不觉性的无明呢，不离于觉性的真如，因为以它为一嘛，而不是真如熏习生无明。好，那因为有了无明杂染法为内因的缘故，于是不离真如，而即熏习真如。也就是这个无明啊，哦，依于这一个真如，这是无始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哦。然后呢，他熏习真如，也就是迷蒙的真如，让真如这个觉的这一个功能呢被障蔽了。好，虽然真如还是一样的真如，恒常不变，不曾真的受影响而变质，但以无明熏习的关系，即有妄心现起。哦、他的解说是这样子的、哦、真如没有被影响，但是因为这样熏了之后有妄心现起、哦、那他就是在解释这一个我们为什么会有妄心的一个情况。好，那真如熏无明是怎么回事呢？好，那这个是在第493页脚注了，脚注的部分。起心论的文是说，云何，我们把它放下来好了。云何熏习起净法不断？所谓以有真如法故，能熏习无明、哦、真如能够熏习无明、哦、以熏习因缘力故，则令妄心厌生死苦，乐求涅槃。他也只是在讲一个为什么我们会想到想要修行。不是一直都妄心吗？妄心根本不会想修行啊，那个念头怎么来的、哦、他说是真如把无明熏了一下，然后就有这一个熏习的这个因缘力，那令妄心呢他就想要修行、哦、那就是乐求涅槃。好，导师解说我们看一下，在染法熏起中，说无明熏真如而成妄心，无明熏真如，然后有妄心，然后在这净法熏起中，即以真如熏习无明为因缘力，于是就令妄心发出恳切的厌生死苦诚挚的乐求涅槃的动机，就是动力，就是想要这样的这样一个 的心、哦、这一个念、哦、这一个愿或是想等等、哦、好，那这样的讲法呢，跟印度，导致说印度的这一个后期大乘佛教，他说似乎没有这样的见解了。我们还记得这个那个叫什么《宝性论》还有没有？《宝性论》不是如来藏有三义吗？第三义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佛种性真实有，种性是什么？成佛的因呢？啊，也就是他已经是在众生的身心当中，为什么会想要这一个厌生死苦，乐求涅槃？他说就是有这一个如来藏，他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啊，他没有熏这一个过程哦，也就是这种讲类似的讲法，就是让在杂染的这个众生当中能够升起想要离苦得乐，然后求涅槃这样的想法怎么来的？哦，那宝性论它代表是印度，它就是说就如来藏有这一个功能，哦，那它这边是说真如把无明熏了一下啊，哦，也就是这边多了一个熏这样的一个说法。不好意思，好。所以这个导师就提到，似乎他也不是很肯定啊。也就是说，虽然宝性论讲到如来藏能够起这一个厌离生死啊，那是不是他讲的不清楚？没有讲不代表没有这个意思，明白吗？哈，因为这边有讲到真如来藏熏了无明，然后才会有这一个想要修行，对不对啊？那在印度没有熏这个动，所以它本身它就能够啊，产生这样的一个。那什么时候会产生这个功能呢？有善知识启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条件呢。哈，善知识启发之后，哦，那这如来藏它就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让我们能够厌离生死苦，心求涅槃的这个动机就生的。作用就能够升起。好，那这个是关于无明熏真如，真如熏无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无明熏真如基本上好像楞伽经也就类似的讲法，有没有？我们前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主要是真如熏无明，个人的理解是就是这样子。前面就是转一是吗？也就是他名为阿赖耶的那一段，有没有在482页？你们482页，自性清净为虚伪恶习所熏染，有没有？主持是什么？如来藏，自性清净嘛。但是被这个虚伪恶习所熏染，哦，而生无明住地，哦，那这边是无明升起，无明住地升起之前有一个虚伪恶习熏染这个动作，也不太一样，看起来也不太一样。大家分得清楚吗？无明熏真如有妄心，对不对？那他这边是虚伪恶习熏染而有无明住地，对不对？无明的这个种子，那无明在产生种种的杂染的烦恼，这个。这个说法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虽然这个真如是会被净法所熏染，只是这个讲法是有的，但是好像跟这边所谈的又不是很相同，这个给大家知道一下就好。好，接着下来我们要看到400 493页、哦、493页就是要来谈如来藏为涅槃一的意义。前面在谈如来藏为生死一，对不对？就是乌云跟虚空的关系、哦、懂意思吗、哦、乌云依着虚空而存在嘛、哦、懂意思吗？虚空有被污染吗？没有啊，它还是那么的明净嘛、哦、好好，那我们看到493页、哦、493好，这个切掉。493导师这边谈到呢，依如来藏而有涅槃，也是为依维持为建立这样的一个依的关系、哦、也就是如来藏它不会生出这些清净法了、哦、嗯，它是这些清净法的依止。所以若刚刚的这个太阳跟乌云依止虚空，那乌云譬喻杂染生死，太阳大概可以譬喻这个清净的啊、哦、的这些功佛功德。好，这边导师谈到楞伽经融合于伽学，所以立习气啊、哦、习气是唯识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教学的语词啊、哦、那所以融合于伽学表示什么呢？它本身是如来藏，然后吸收于伽维识的教学哦。他这边导师就引《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四的经文来做说明哦。他经文谈到：大慧刹那者名世常如来藏啊。哦，也就是名为世常的如来藏啊，意具生世习气刹那，无漏习气非刹那，也就是这一个我们后面看导师的解说比较清楚。但基本上它就是这个生七世的习气是刹那的啊、哦、也就是世它是一种现行的活动啊、哦、那会产生现行的东西叫做习气，就是种子状态、哦、它会转成现行啊、哦、好，无漏的习气它非刹那，非刹那就是它是不生灭的啦啊、哦，刹那就是生灭的啊，非于凡于所觉、哦、那这个是无漏习气。既着刹那论故，不觉一切法刹那与非刹那，以断见坏无为法、哦、那这边导师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了、哦、如来藏名常世中，也就是名为常阿赖耶的如来藏呢，既然名为阿赖耶的话，表示它是一个杂染的状态了，要不然不会有这个名，对不对？名为阿赖耶，名为如来藏的阿赖耶，也就是它是已经是在杂染的一个状态了，也就是受这个虚伪熏习所虚伪杂染所熏习、哦、好，然后生在这个如来藏名常世中，也就是名为阿赖耶这样的如来藏、哦、或者在阿赖耶中、哦、生七世的习气，这个习气就是种子了、哦、在唯识的教学里面，习气跟种子它是不同的语词，表达相同的概念啊、哦，习气啊、哦，种子。那种子它比较着重在能够生现行生种种法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角度来说啊、哦。那习气就是这些种子是熏习而成的啊、哦，熏习呀、啊。懂意思吗？ 以这个色大生论来讲，比如说我们升起一个这一种贪种子起现行之后呢，那它的活动会再回熏为一颗新的贪的种子，它会再熏，在阿赖也在熏成一个贪的，对，贪的种子。所以你生心是什么活动呢？你的内心就会多这些东西出来，会熏出这些种子。所以最好是多一点清净的善的活动，要不然越熏越多，越来越脏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这个清净的这个杂染比较少的心的这个活动能够多一点的，那这些种子它就能够这个更多，然后产生力量。修行是这样子来运作的，就是看谁力量大，团结力量大，那种子多一点就能够对治那一些杂染法，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也不是经常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优势了，有时候我们会不正念，对不对？或是这一个或是身心，我们身体会影响心理了，大家自己有时候去反省一下，大概我们精神好的时候比较有正念，大概晚上或是累的时候呢，很多这一种，或者是那一种烦躁的时候，很多这种烦恼的活动就容易，对，所以大家要留意啊，也就是说，什么时刻我们的身心是比较属于那一种比较弱的状态，那就要加强防护啊。修行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要了解你一天身心的一个状况啊。好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是保持，对不对？弱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强，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在学院，我们晚上就是会这个正念正知力量会比较弱嘛，那在寺院经常都会有一些共修活动啊，会叫我们去打坐去拜佛这样子啊，那一般就是看电视，这就是很多这个啊这个欲就容易啊，这个什么讲？就是会影响我们比较强，就是主控啊，主导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个状态。总而言之啦，就是这个习气就是在说明一种种子怎么样形成的一个概念啊。那它其实就是种子是熏习而成，所以它也叫做习气啊。或是熏习啊，好，那这个习气呢，也就是种子，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啊，是有为生灭法。那另外还有无漏的习气啊，无漏的习气，那也就是无漏的种子，它是非刹那。这个就跟瑜伽学不一样的地方啊。瑜伽学也就是唯识，它的这一个清净的种子，它还是刹那的啊，生灭，它的生灭会相续的，所以他们理论不太一样啊。在这个如来藏的教学，你灭了就灭了，灭能会生灭的东西是没有保障的啊。那在瑜伽唯识学里面。它不能不生灭，不生灭就跟外道就会挂钩了，所以它要生灭，它生灭会相续，所以它种子还会生种子，种子会生种子，种子除了这个由现行熏成新的之外，它还有种子生种子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色大生论基本上比较没有谈这一些，因为这一些东西再谈下去可能又很复杂。好， 所以记得在如来藏楞伽经的教学，它虽然也用种子，但它有两类种子，一种会生灭的，一种是不生灭的。杂染种子会生灭，清净种子不生灭、哦、那不生灭它就是无为法、哦、所以导师说这里显然与瑜伽学不同。那这里是指什么？就是清净的部分。杂染生灭是一致的、哦、基本上是一致的。好，瑜伽学以为，他们认为的无漏习气也是刹那生灭的。所以佛果的四智菩提，我们看到494页，也还是有为生灭的、哦、那楞伽经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批评、哦、他说若得无间有刹那者，圣应非圣。这无间就是无间等，就是现观，就是现证、哦、不是无间道、哦、无间就是现观了、啊，阿比三玛呀，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了、哦、不是无间就是现观、哦、现观、哦、阿比三玛呀、哦、也就是所谓的如果得到现观，得到现证这一个实相，那就是有这一个圣道现起，对不对？那圣道现起它不能灭去啊，灭去就一下就不是，产生之后就马上就变凡夫。他说圣应非圣，圣性就不见，因为你圣是因为你有这一个现证嘛，成为圣者、哦、那你如果会灭去的话，那你这个圣者的标志就不见了、哦、或是他的一个特质。好，那这边老师后面的解释就是特别解释到这个无间的这边的意涵、哦、无间就是无间等，就是现观、哦、那或是现证的不同的翻译、哦、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智的证德，得到这一个无漏的智慧、哦、圣智的证德，得到无漏的智慧，如智证而是刹那生灭了，那圣者也就不成为圣者。无漏智等功德楞伽经他是认为是无为不生灭的、哦、好，所以无漏的智慧、哦、我们这个见真理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无漏的智慧升起的时候、哦、那无漏的智慧它不能生灭的、哦、好，那再来我们再看 B 这一段、哦，未义的入楞伽经的内容。那经文谈到呢，言刹尼，刹尼家就是刹那，名之为空，阿赖耶识名如来藏。这个是一个整串的语词，也就是名为阿赖耶的如来藏。反正大家看到这种语词马上要做一个转化，它就是名为阿赖耶的如来藏，也就是名为阿赖耶的状态了，已经是阿赖耶的状态。无共义转世熏习故名之为空，具足无漏熏习无漏熏习法故名为不空。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老师这边说位义本略有差别，也就是相当的这样的一段对应的经文的位义就应该就是菩提留支了，菩提留支他在北边嘛，他也翻了楞伽经。那 老师说略有差别。楞伽经所说的刹那伽，也就是入楞伽经位义所说的刹那伽，刹那，它是与如来藏相离的，所以是空的。这边是也就是在讲这个，如果没有共义转世熏习故，无共义转世熏习，就名之为空。那也就是这一个有漏的习气呀，刹那伽，就是这个有漏的这些法。好，那它是与如来藏相离，所以是空，要被排除的，是空的。那无漏习气非刹那，它是不空的，所以空是有为生灭的部分或是的法，不空是无为不生灭的部分。大家分得清楚吗？分不清楚，好，没关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心事啊，有杂染跟清净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杂染就是生死、烦恼这一些啊，它是我们要修行，要去把它消除的。对，它最后要不见的，懂意思吗？要不见才能够正圣道嘛，对不对？清净才会显现嘛，所以这一些要被消失的了，现在这个很流行，要被消失的这一些法呢，它就是所谓空的，但是呢，我们身心里面有一些如来藏，那它又跟这一个如来的这一些功德呢，是无始以来就不相离的，它不能空，就是我们修行正果的时候它就显发了，修行正果之后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杂染法不见了，清净法显发了，清净法就是不空这一部分，杂染法就不见了嘛，它是要被空无的，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在依止如来藏呢，有二类法，一个是杂染法，一个是清净法。杂染法是生灭的，是要被空无的，把它排除的。那这个清净法呢，它是不生灭的，所以我们修行到这个正圣道，它只是显发而已，懂意思了？好，所以不空的是无为不生灭，所以不生灭的就是不空，所以它的空跟不空的定义很清楚很简单，会生灭的法它就是空，不生灭的法那它就是不空。所以这个空的是什么呢？生死杂染，对不对？不空是什么呢？就是清净法、佛功德等等。好，不断转来转去，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纯熟。好，所以导师说这边的空还有不空显然是引用圣曼经的说法，也就是空如来藏，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藏，对不对？也就是如来藏应该是不空的啦，但是我们说它空是什么呢？因为如来藏上面有一些东西要被排除的，所以这些法空是要空空无的，它不是不生灭，它是会生灭，它是要空无的，明白吗？真正的说法如来藏不空，对不对？但是他要为了要会通这一个一切法空，包含清净法嘛，或是如来藏，那他说哦，这个不是这个如来藏本身他要被排除，是如来藏上面的那些东西杂染的要被排除，所以名为空如来藏。好。 好，那这个不空如来藏呢，就是这一些不思议佛法啊。好，所以空如来藏要空去如来藏上面的烦恼障啊。那不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依止如来藏的这一些不思议佛功的佛法，就是这边的佛法就是佛功德啦啊，可以吗？佛所具备的这一些特质啊，跟我们一般讲这个佛的教法不是哦，这边指的是佛的功德，不思议的佛功德啊。好，所以这一些经文出现好多次啊，大家不要看了就好像会觉得很困难啊。什么是空如来藏？就是烦恼。什么是不空如来藏？就是功德。对，就是清净的佛功德。好，那回去每天把这个口诀念一念。对，空如来藏什么？烦恼。不空如来藏什么？佛功德。那就是看到这个文你就不会被干扰。你就是空如来藏，你就直接看到最后一句号前面的一切烦恼藏。前面的什么？若离若脱若异。很难懂。反正它就是跟如来藏不一样就对了啦、哦、那不脱不异不离，就是这些佛功德呢是不异于如来藏，就是跟如来藏是不相离的啦、哦、懂意思啦、哦、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跟如来藏就等同于如来藏，大家听得懂吗？因为它是依于如来藏，它又不生灭，你又不能把它从如来藏那边剥离开来，烦恼是可以的，因为它把它排除就剥离了嘛。那清净的佛功德呢，它就是没办法剥离，所以叫做不离，对不对？不异，都是清净的嘛。所以这边主要是在谈这个它跟如来藏的一个关系密切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它不完全等同，大概是这样子啊、哦。好，如来藏是真如的译名。好，再次导师再次的提示这一件事情啊、哦。楞伽经的如来藏的意涵是什么呢？真如啊、哦，再讲一遍，楞伽经的如来藏内涵是什么呢？真如啊。哦，那宝心论如来藏的内涵是什么呢？有三个啊，真如是其中一个啊，真如无差别啊，法身遍满，佛种性真实有啊，就是这是三个啊，这是已经到最后了，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都忘了没关系，但这个一定要记得啊，嗯，怎么跟我的关联？那个都只是在说明这个教学的一些来源啊，它的一个意趣啊，那它真正的在解释如来藏的意义呢，就是这一些重要的内涵。好，如来藏是真如一名，是一切法无差别性，真如无差别嘛。好，再来，屋漏功德不是从真如生的，所以整个清净的如来藏呢，狭义的说呢，它就是真如啊。如果广义的跟烦恼对举的时候呢，它就是佛功德加真如，听得懂吗？因为它有时候它的这一个内涵会有所不同，明白吗？啊，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要去除这些烦恼障嘛，啊。那就显现这个清净的如来藏嘛，那这清净如来藏它是包含的清净功德跟真如这两个内涵哦。但是如果这个无漏习气跟真如两个来讨论的时候，那它是有所不同的哦。如来藏它是特别是真如的部分哦。那清净的这些法是依于如来藏，不离于如来藏。 所以无漏功德不是从真如生，而是与真如不离不异的这个无漏习气所遣。所以无漏习气跟无漏功德它又有一个差别的一个概念。习气是未显的状态，对不对？那功德是已经显发的状态。好，所以经修习离障而现起，与真如相应而永不失坏，也就是这些无漏的这个功德呢，是与真如不离的无漏习气所显，经修习而离障现起，就是这样的无漏习气能够现起。这些无漏习气跟真如相应而永不失坏，所以它是不生灭，是无为的。所以它跟为识又是不同的。好，最后楞伽经依无漏习气说，但是呢终归归宗于如来藏学。也就因此楞伽经与瑜伽相同，说五种性，立五种性，五种性就相当于一禅提人。但舍一切善根的一禅提呢，以如来神力故，或是善根生。所以为出自地而说种性差别，其实都是可以成佛。这一段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楞伽经也谈到五种性这样的一个问题啦，或是这样的一个安例，五种种性。那在角注六十二里面有五无间种性，就是声闻乘、缘觉乘、如来乘、不定，还有个别。好，所以它跟这个唯识一样，与瑜伽学一样，都有立五种种性。那这个五种性呢，五种性一禅提，那在瑜伽学呢，五种性它是没办法证圣道的，可以吗？但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会升天的，他对到顶就是升天，他也可能是好人。但很遗憾的，他没有那个种性哦，他就是没办法证圣道。这是瑜伽学他的一个理论哦，也就是说，有没有种性呢？他比较是从这个道理上来说，他你那个外表看不出来，他可能会做善事升天的，但他就是没办法证圣道哦，因为他没有那个种子啊，懂意思吗？但是一禅提呢，在楞伽经或者是涅槃经都谈到这个语词，一禅提一定是坏人，一禅提一定是坏坏的了，在这个经里面是这样子描述。所以他们虽然对不起，虽然都案例相同的一个语词，五种性就相当于禅提，但一禅提它基本上就是这一种坏坏的，你看得出来。好，但是呢以如来神力呢，它能够升起善根，也就是能够成圣道的解脱。好，所以导师就引这个经文说，为出自地而说种性差别，其实都是可以成佛的。什么叫为出自地而说种性差别？也就是为初修行的这一些人呢，有一些人他就是很难度啊，那这些人看起来他是没有什么成佛啊， 成二圣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哦，但它不是永远，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的一个为这一个怎么讲时间的一个尺度来看的话，那很多人那么长时间他都可以有这一些圣道的成就，这些人就是不会有。但是你在拉更长的时候，这些人还是可以有哈。那这个就是，导师说归宗于如来藏学，也就是如来藏怎么可能会没办法成佛？你本来都有这个如来藏，你只是把它这个让它显发而已啊，对不对？一定可以的，只是说你修行认不认真，时间花多少而已哈。好，那这个就是这一部分的最后，就是这个楞伽经跟瑜伽学导师谈了几个差别。第一个关于无漏习气，瑜伽学它会生灭，楞伽经它是不生灭的。还有就是五种性的这种无，这个都是五啦，一个是无，一个是五，五种性，一二三是五种种性里面的这个没有种性的，就是没有三圣圣道种性的这一些人呢，那也就是舍一切善根，也就是没有善根这种一禅体是可以生善根的，好，那这个是导师最后所提示出来的，跟唯识的这个教学有所不同的地方。好，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刚好差不多。好，我们下一节课呢就要开始进入到这个涅槃经续义部分的佛性说，这部分呢刚开始还好理解的，但是到了中间之后呢，他已经要回去预习。对不起。因为中间的部分特别谈到虚义部分的要义，从502这边开始呢，特别是505页这边，它有分成四个部分，也是后虚义部分有分成四个大的一个段落，那导师这边说里面的思想非常的复杂，但是他只是想要谈他们如何来说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一个教学，他里面是很复杂，但是导师只针对这一部分来谈。那在505页这边呢就开始很多这一种会让人晕眩的内容，所以一定要吃晕眩药，就回去要预习了，晕眩药就是预习。好，我们第一节课先下课。好。